星期一西岸时间呢就是朝头早的，因为下令时间开始了，已经我们去到西岸时间呢就是去到这个朝头早的8:15，那就拨快了一个钟。那香港时间呢就是仍然是这个的11:15。剛才呢就我們一直在說一個話題是什麼呢，就未說完的，其實關於這個 Deliveroo 撤出香港的這個新聞。大家知道就英國公司來的 Deliveroo 就是最早進軍香港的外賣平台，一直之後呢就出現了這個Uber Eats 和這個 Foodpanda， 一直呢就爭奪著香港的市場。這三個公司裡面呢，因為香港的市場其實当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它是很密集的一个城市的这个这些的餐饮消费，所以实际是有得做的。即是市场当然不是说好像其他一个国家那么大，但是一个作为一个城市来讲呢是绝对 有得做。但是因为竞争很激烈，于是呢 Uber Eats 呢就最先冚牌就不做了。Uber Eats 不做之后呢，就本来就由这个熊猫啊 Foodpanda 和这个袋鼠，就袋鼠熊猫大战。咁 Foodpanda 同呢个 Deliveroo 呢就差唔多各分春色，平分春色。咁之后呢就轮到呢个大陆嘅美团点评，美团旗下嘅呢个 Kita 就进军香港啦。咁 Kita 进军香港之后呢，成个形势就开始改变，就进入中国大陆嘅呢个内卷式嘅经济啦。所以袋鼠点解会喺香港维多利亚港浸死呢？实际上就唔系俾熊猫打死嘅。嗱，佢撤出香港之后咧，佢都将啲客过俾呢个 Foodpanda 嘅，俾呢个熊猫。但系而家功夫熊猫嘅下场会唔会同呢个袋鼠一样咧？就比起呢个嘅俾大陆呢打死咧？嗱，大陆呢嘅问题咩咧？就系内卷化咧，佢就系抢客，不计成本抢客，同中国大陆喺海外嘅，譬如天猫啊等等系一样嘅。Amazon 面对天猫嘅咧，就系佢抢客嘅方式就系咩咧？就是佢揿低嗰个嘅喺平台背后嗰啲商家嗰个嘅收益，包括系咩呢？就系嗰个 return policy， 就由嗰个商家去承担咗嗰个邮费呀等等呢啲嘢。咁另一方面呢就系嗰个客嗰度呢，佢就唔收嗰个邮，唔收嗰个嘅速递费用。咁於是对于喺 Amazon， 因为有好多商家都唔愿意负担邮费㗎嘛。就除非你 join 咗 Amazon 嘅呢个 Prime 嘅会员，佢就可以俾你有呢个免邮费，用消费几多钱就免邮费嘅安排。咁但係天猫本身就係因为所有商品都免邮费，咁仲有不断要嗰啲商家就打折呀，或者係即係俾折扣呀，同埋係送礼物呀咁样。咁於是好短时间里面呢，佢就喺网购里面，而家天猫呢个拼多多嘅下面嘅一个网购平台呢，是比起传统嗰啲嘅，譬如 Amazon 好，或者日本嘅 Rakuten 等等呢，都系嗰个市场占有嘅比率系相当之高。喺特别系喺呢个北美洲嘅市场。唔系自己本土市场。好多呢啲譬如乐天呢啲呢，实际上佢主要都系喺自己譬如日本嘅本土市场。Amazon 当然就国际化好多啦。咁但系而家亦都一样啦，面对嚟自大陆嘅竞争。佢呢种嘅用本商人就系大陆叫做内卷式嘅竞争。咁佢嘅策略系点呢？就系咁，你话香港嘅市场咁细，呢个美团下面嘅呢个 Kita 点样可以做到生意呢？点解 Deliveroo 又做唔到呢？ Deliveroo 系国际企业嚟㗎喎。首先佢就喺客嗰面呢，佢要抢客㗎嘛，同天猫一样。利益最大嘅俾个客。咁你话客有冇 loyalty 嘅呢？绝对冇。就算好简单，就算系呢个水杯呀，如果你喺 Amazon 买呢、这个两蚊加币，但是如果发觉在这个天猫买是2元人民币即走。就算你说今时今日啊，怎样爱加拿大爱国都好，中国怎样征收加拿大的这个农产品关税 100% 都好，都是即走，不会帮衬 Amazon.ca， 亦都会因为那2元加币就是即是2元加币就是这个12元港币。同2元人民币，即是大约2.2元港币的差距，都会令到那些人走的。这些外送平台外卖平台是没有 loyalty 的，第一。对个客来讲， 最便宜的运费，即是我付出最少。好啦，他有三招抢，其实很简单的。第一招就是那个的客就免运费。那个食肆呢就用一个的收费，低收费去抢那些食肆。然后跟住车手呢就是高佣金，即是说你每做一张单你拆到那个 commission 就再高啲，比其他平台。於是大家咪愿意接呢个美团嘅单咯。嗱，于是咁样嘅一路竞争落去，你睇到喺 Deliveroo 嘅公告里面咧，佢就话佢哋 5% 啫，呢就只系占佢全国嘅即系全世界全球市场嘅收入，但系亏损亦都系 5%， 即系话佢蚀住做嗰啲 5% 根本系。咁佢做嚟做乜嘢咧？咁于是一来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第二系咩咧？就系一路做一路蚀。咁而中国式企业嘅竞争令到大家人哋终于感受得到。嗱，呢个好，你唔可以怪一个企业竞争嘅策略。佢用本商人都好啦，其实好多美国企业一开始免费添啦。到你用咗之后先开始慢慢向你收费。咁佢嘅手法亦都系一样嘅。只不过佢用得更加广泛。就系差唔多你买嗰个商品运费成本由商家全部承担。平台都唔会承担嘛，佢就怼落嘴怼咗落去个商家嗰度。商家好简单，佢横掂佢都系摆几个平台噶啦，佢摆国内摆淘宝，亦都可能有摆 Amazon。如果佢摆埋 Temu 嘅话，佢实际上 Temu 带到客俾佢啊嘛，因为本身免邮费同埋经常玩游戏打折呢样嘢，系令到佢抢咗好多原本同一个平台佢摆 Amazon 同摆 Temu， 佢发觉 Temu 带俾佢嘅客多啊嘛。呢、这个就系养套杀啦，套牢咗你，你靠佢嘅平台带客俾你，佢先慢慢阉你啊嘛。呢、这个就系中国式嘅内卷式竞争，先就系将市场上边嘅竞争对手打死先，打死咗之后就养住一个客群，养住一个客群嘅话，套牢咗佢哋之后就杀佢哋。但系咧，佢哋而家都面对一个问题，包括瑞幸咖啡。嗱，瑞幸咖啡平啦，佢打死 Starbucks 可以。但是问题就是大陆都有好多山寨嘅瑞幸㗎喇，泰国嗰个山寨瑞幸就啱啱判咗啦，就佢要赔钱俾呢个大陆嘅瑞幸集团。即係佢係大陆嗰个蓝色呢，佢红色都系嗰隻鹿嚟嘅。我估都系大陆人搞嘅喺泰国。咁但係佢而家瑞幸面对嘅就唔系佢平价咖啡竞争，就唔系瑞幸侵犯呢个知识产权嗰种啦。而系真系改过个名，譬如我整个叫做 Giant Coffee， 忌安咖啡咁样。你瑞幸咖啡呢、这个咩拉耶拿铁最受欢迎㗎啦。我整到最低价钱8蚊人民币一杯。咁、我仲送呢样仲送嗰样。咁所以佢就好快呢种内卷化竞争系咩呢，系无休止㗎啦。今次两会喺呢个嘅两会报告里面实际上都讨论到中国嘅内卷式经济嘅问题。呢种内卷化嘅竞争就竞争手法就带咗嚟香港。嗱，你睇到 Deliveroo 佢唔系一早部署撤出香港嘅，佢仲开紧地铺嘅喺香港系，喺尖沙咀啊等等呢啲地方开零售点啊，嗱 Foodpanda 都系噶。咁但系死啦，嗱我就话呢种大陆嘅内卷式嘅竞争、割喉式竞争，首先打死咗 Deliveroo，Deliveroo 就将啲客同俾 Foodpanda 继续顶啦，睇下功夫熊猫顶到几耐。我都得唔顶得耐嘅，真系，因为呢种割喉式竞争就系你一路落价嘛，你唔落嘅话，你就啲客走啦，因为佢冇 loyalty 噶嘛。到佢走晒之后，佢独大啦，佢咪慢慢阉翻你咯。咁同样系咩咧？好多人问，呢、这个 Kida 咁样抢客法，实际上佢一路佢都系烧紧银纸噶嘛。咁佢一路烧银纸嗰阵时候，实际上佢有乜嘢得着咧？我哋做生意冇理由长期咁样去蚀钱做落去噶嘛？嗱，问题就系 Kita 嘅得着系咩咧？佢就攞香港作为一个踏脚石，佢好快美团啊会进军全世界嘅，因为呢啲外送平台个 entry barrier 根本唔高啊！你最重要系有一套嘅营运嘅系统，其实好似 Uber 一样，最重要嘅就系你一套营运嘅系统。咁中国本身嘅呢啲美团咧，实际上佢喺国内已经有一套好完善嘅。管理嗰啲车手啊、订单啊、信息 feedback 啊等等呢个系统，佢一啲都唔差嘅，真系唔会比国际上边其他嘅外卖平台差。 甚至佢嗰个单嘅管理啊，比其他嘅外卖平台好添。咁喺国内系啦，我香港我冇用过，因为我 Kida 嚟香港嗰阵时已经走咗啦。咁而家实际上就系 Kida 冇做大到个饼啊嘛，个饼就系都系咁细。香港嘅外卖市场甚至系萎缩添，呢个系最大镬嘅。所以功夫熊猫我谂都唔撑得耐，因为你好简单，你个市场你嚟咗做大咗个饼，原本冇咁多人攞外卖，因为而家哦外卖嘅成本低啦，连运费都唔使啦，大家就纷纷订外卖，系咪咧？唔系，而系大家唔去出外食嘢消费啊嘛。我唔去出外，唔喺个铺头里边食，我当然亦都唔会叫外卖翻屋企食啦。咁样嘅话，成个香港经济萧条底下出现大陆式嘅内卷式竞争，咁就哀鸿遍野噶啦，真系。做大咗个饼，大家一齐发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佢系喺你个碗嗰度，就系、是、黄子华嘅鱼蛋论啦，就系、是、你有两粒鱼蛋，我就攞咗你个粒。啊，一系就大家都冇，一系就我攞咗你个粒。咁你谂下啦，呢种内卷式竞争，除咗美团而家同 Deliveroo 死咗啦 ，Deliveroo 喺香港 Foodpanda 之外，其他呢我就话大家有冇留意淘宝实体店？佢一定杀晒嘅，又系呢、这个就系等于啊，放咗一啲嘅叫做大闸蟹啊，入去呢个欧洲嘅水域，佢哋就变成食晒嗰条河里边嘅其他生物，包括大陆嘅鲫鱼，亦都系一样。当佢放咗喺啲河流里边，其他鱼就冇办法生存嘅。点解咧？唔系话用本伤人咁简单。而系佢有个 scale 喺度嘛？嗱，香港只系佢后边成个美团嘅其中一个生意嘅一点，占嘅比重好细添。佢要打死你嘅目的系咩咧？佢要攞进军国际市场嘅经验，喺中国市场以外嘅管理呢啲车手啊，管理订单嘅经验。因为香港毕竟系一个国际城市，唔系内地城市。于是佢交学费啫嘛，佢喺香港蚀嗰啲钱，九牛一毛对佢哋嚟讲。但是他就足以打死其他那些了。於是他就准备美团就准备下一站去哪里，去中东的，其实去沙特阿拉伯。他就拿了香港的经验来去进军国际市场。於是他没有做大个蛋糕，抢走了原本的蛋糕。那跟着会怎样呢？下一步他会跟 Deliveroo 和 Foodpanda 一样，他会开超级市场。他会有销售点，有自己的销售点，同埋有拿外卖的地点。两条腿走路，咁嘅话就睇埋 Foodpanda 几时死啦因为户户送汁粒之前，其实就开紧户户送超市。十月先至喺尖沙咀，旧年十月开尖沙咀户户送户户超市分店，十二月再开多间呢个户户商店，又做零售又做外卖，并且帮屈臣氏同埋 LEGO 等等零售业送货。嗱，佢一路发展紧嘅，其实都，但系而家咁样俾呢个 Kida 打死咗之后咧 ，Kida 亦都会 follow 翻嗰条轨迹。嗱，我就话除咗前大妈呢啲之外，街市啦，淘宝嘅实体店啦，而家譬如进军呢个卖嗰啲大件家私啦，跟住落嚟就系到呢个嘅Kida 嘅 Kida 超市啦。所以你唔好睇少啊！佢呢啲嘅中国大陆嘅 scale 啊，食肆当然有嗰个嘅口味嘅问题，未必咁顺利。我觉得，即系嗰啲泰义酸菜鱼啊，留一手火锅啊，瑞幸咖啡啊，或者系木屋烧烤啊呢类，香港都有啦，全部都有。喺西岸啊，喺美国同埋加拿大西岸、东岸嘅城市里面都有噶啦，泰义酸菜鱼啊，留一手啊呢啲。受欢迎的都是，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得华人帮衬，是有不同族裔的人帮衬的，印裔啊、白人啊等等都会帮衬的，因为它那个价钱相比起其他传统以前八十年代移民过来加拿大，譬如在温哥华列治文市做餐厅那些，它的价钱的而且确是比那些做如传统火锅店是便宜，譬如$40任食这样是便宜的，是$40任食，佢唔系话俾渣嘢嚟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香港都未必做得到呢个价钱。嗱，所以变咗佢哋就有一种嘅策略，佢市场竞争嘅策略。以前就香港闩起门上嚟，自己糖水滚糖鱼。 於是有些人提出就是說香港的零售業需要即有新思維新思維。這個是緣木求魚。政府官員這樣說，商界也都這樣說，飲食界裡面的建制派也都是這樣說。但是做不到的原因是什麼呢？就因為他背後這些大陸的集團背後，他有一個大陸的那個經濟規模在支持著。譬如很簡單，他那個的資本投資，譬如他的軟件開發啊，他的管理系統啊，這些已經是有的嘛，在大陸已經開發了的嘛，他將他引申來香港嘛。於是香港他需要的大部分是什麼呢？我們叫做營運開支，而不是資本投資。如果你說外賣平台來講，同樣很簡單，就算你說火鍋店都好，他那個醬料啊、汁料啊，以前最早來啦，這個小肥羊是不是他已經有的嘛，超級市場都有得賣添啦，直情那些火鍋店那些的調味料啊、醬油啊，到他整個系統管理啊、訂單管理啊，或者大批進口的這些的肉類啊等等，他的中央式廚房他只不過由深圳的留一手送過來香港而已嘛，咁佢就係嗰个运送成本同埋嗰个租金开支人工囉。所以我就话个营运成本，佢营运嗰陣时所产生嘅开支。佢个资本投资咪就係个铺租咋嘛。於是佢对佢嚟讲 add on 香港呢一 part 落去呢，佢同时亦都系作为一个类似喺其他城市嘅一个仓储店咁嘅方式去諗。所以我就话香港好大镬㗎。你慢慢变咗一个地方就冇咗自己嘅特色，第一。因为那些本土的企业被打死了。第二是什么？这些大陆来的企业本身它那个国内的市场资本雄厚，除非它搞到一锅粥的啫，好像什么内雪之家这样，自己都搞到一锅粥，它自己都蚀成几百亿嘢嘛，即是刚刚股票暴跌啦，这个在股市里面这个内雪之家是它自己弯。如果不是的话呢，它们譬如你说淘宝店这些来到香港真的杀晒。慢慢地发展到一个点是你难怪点解领展啊，黄国龙自己都沽领展嘅股票啊，佢自己都唔睇好自己领展啊嘛。你谂下领展下边嗰啲商场，你仲会有生意咩？以前做呢啲商场嘅系咩？好多系家庭式企业，系咪啊？单头式嘅，自己一家人喺个街市里边卖下毛巾啊，卖下嗰啲内衣裤啊、睡衣裤啊呢啲。是吗？这些全部没得做的，这些。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将会改头换面，香港的零售。不是只是 Deliveroo 撤出香港那么简单。香港本土的零售业都会被人打死的。你想想，你慢慢那些日本城啊那些，你怎么面对这些 Kida 的这个或者淘宝店的竞争呢？是吗？它可以变出很多个实体店出来的。因为它只要什么呢？它当做淘宝的 Select Shop 一样的。譬如我这个品牌我叫做淘宝家居，淘家居咁啦，假设我只是卖咩呢？这些咖啡杯啊，杯杯碟碟啊，厨房用品啊，总之家庭里面用的东西，我就揀这些的商铺淘宝的供应商给我。如果你卖是时装的，你就可以切一橛出来，切一忽出来，你不需要开到很大的百货公司的，但是你那个货源物流供应全部是同一个 system 的嘛。你的 backroom 嗰个成本啊，后台的成本咪低咯。跟住你仲可以不断有新货，不断有新的供应商噶嘛，货如轮转。所以我就话呢个 Deliveroo 今次撤出香港咧，实际上是一个好大的启示嚟，就是面对呢啲内地的内卷式的竞争。嗱，佢唔系净系 promotion 嗰阵时俾嘅噱头嘢嚟噶。它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你而家天猫到而家啦，喺北美洲 launch 咗两年啦，已经系佢系变成一个既定嘅政策嚟嘅，免运费系，而个 deliver 嘅 cost 系最贵嘅，咁你可想而知就系佢嗰个杀伤力可以有几大咧？咁同样就系香港游子及兴嘅新闻都几伤感啊！呢个新宝戏院结业啦，旺角新宝戏院咁啊。虽然杨润雄不承认香港是寒冬，但他自己都没得捞了。新宝院线旺角新宝戏院将会在3月31号最后一日营运了。院线社交媒体公布这个消息，只感谢多年来香港人的支持陪伴。戏院自2005年开业以来，一直致力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观影经验， 但因应市场环境变化、营运调整，不得不决定营业。新宝戏院的点点滴滴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新宝院线旗下2005年开业至今20年，该院线曾经是香港最大的戏院院线之一。高峰期新宝院线有27间戏院，但是近年陆续减少。同一戏院包括总统已经在去年4月30日结业。随着新宝结业，新宝院线目前只剩下屯门的海都戏院一间仍然继续营运。咁估计啊，香港呢啲院线都会全部结束㗎啦。根本就难以生存啊。入戏院里面睇电影嘅人少之又少。好啦，返嚟讲下呢个台湾省嘅问题啦。咁剛才我都提到啦，甄子丹嗰段片就係关于陆委会啊去要求啊严重谴责嗰啲台湾艺人，称台湾唯一嘅称呼就係中国台湾省嘅表态。陆委会发文谴责抨击部分艺人甘为中共对台统战消灭自己国家嘅棋子。好啦，呢个蓝营嘅媒体人王志贤就话，台湾当然就係中国台湾省啦。他质疑艺人表达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吗？台湾公民和法律都是称自己是台湾省，那为什么不准人民讲是台湾省呢？这些就是叫做搬这个叫做语言艺术了。究竟中国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定是中华民国台湾省呢？如果你要称呼台湾省，你是用紧王毅的讲法，转发紧大陆的央视，即是话嗰个信息里面就是你是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你而家就撤咗台湾省出嚟，呢个王志贤喺度乱鸠咁噏。人哋讲台湾省，李登辉又好是中华民国台湾省。是咪嗰度台湾省嘅名字系中华民国。你而家取消咗中华民国。我想再问侯佩岑、陈希贤、陈妍希、欧阳娜娜、张韶涵呢啲人，汪东城呢啲人，究竟杨宗纬，你所讲嘅中国台湾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台湾省，定系中华民国嘅台湾省咧？系咪真系废嘅呢啲咁嘅人，仲继续为呢个国民党喺度辩护？实际上自己愿意矮化自己嘅就系马英九呢类咁嘅人，系嘛？记唔记得佢当年啊？去年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大陆的七所大学学生去台湾进行师生交流活动，奥运乒乓球金牌得主马龙亦都随行。在这个旅行交流团里面，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宋思瑶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参加体验营接受媒体访问，祝贺中国台北队夺得世界棒球赛12强冠军，当时形容到祖国一词被指是矮化台湾。内政部表示，有关马英九基金会邀请中国大陆师生团访台，团员宋思瑶行程中发表中国台北队及希望台湾同胞能继续一起为祖国努力等言论，内政部依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函请马英九基金会陈述意见，后续将会同相关机构依规定处理。马英九在星期一晏昼亲赴内政部移民处说明，带着黑超的他发表谈话的时候，几乎全程照稿读。梗系啦，嗰份稿系大陆佬俾佢读噶嘛？呢啲咁嘅嘢，咁资深嘅政客点会读稿呢？佢表示，中国台北队系中国大陆嘅普遍用语，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会相信该名中国学生当时并无贬抑台湾嘅恶意，而系真心恭喜棒球队夺冠。相信总统赖清德唔会同一名20岁嘅女学生锱铢必较。马英九话希望藉此向赖清德政府呼吁，不要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阻断两岸青年交流的珍贵机会，这个这样对和平稳定不利，亦都不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最终就产生寒蝉效应，令到其他台湾民众单位更加不敢邀请中国团体。内政部强调，两岸交流活动理应保持互相尊重、对等尊严原则，以维护两岸健康有序交流，勿有矮化我方之流言行或者用语。我只是想向马英九基金会表达我的意见，我希望下一次马英九基金会举办两岸交流团，带领台湾的师生向大陆交流的时候，可以容许台湾的学生在中国的官式场合里面表示 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希望我们的祖国中华民国能够统一中国而继续努力，得唔得啊？我想问你，连马英九都走唔到啊！如果系咁，咩两岸对等交流、平等交流，每一次都话唔好同呢个计较，唔好同刘德华唱中国人计较，唔好同呢个宋思瑶计较，积积埋埋嘅话，呢个咪就系认知作战咯。如果你一路唔计较嘅话，中共就系利用紧呢啲台奸，一路以嚟就系咩咧？就系用呢个嘅台奸去渗透台湾。你唔同佢计较，唔同嗰个计较，唔同嗰个计较，唔好同艺人计较。你台湾政府咪又自称台湾省，根本就混淆视听。人哋讲紧嘅系中华民国台湾省，唔系王毅所讲嘅中共台湾省。中国呢两个字系有好多歧义嘅，根本以后大家唔好用，用中共系中共台湾省，系咪？因为中共等于佢认为中共等于中国嘛，我哋当然唔承认啦。中国是一个地理名词来的，对我们来讲。是指称那个在这个位置里面，在 Google Map 里面这个位置的地方就为之中国。应该叫中共台湾省。台湾这些艺人也都是一样。你所转发的是央视，央视这个是来自王毅中国外交部长在国际在两会记者会里面的讲法。所以他们讲的一个中国台湾省，不是中华民国台湾省，是中共台湾省。逐个问啦，啱噶，我觉得台湾记者、东森新闻好，乜都好，自由时报好，逐个问，逐个问呢啲台湾嘅艺人，你所讲嘅中国台湾省系咪中共台湾省？系咪赞成中国武力统一？一定问，我觉得。等我哋翻台湾嗰阵时，揿镜头又好，打记者又好，就将佢哋嘅丑态暴露在台湾人眼前。你要搵食，你要跪低搵食，唔该你唔好翻嚟。咬跟住我啦，真系。你跟大陆佬搵食啊嘛，你咪唔好翻台湾咯。我觉得呢个 fair 噶，系啊，你体检啊，做身体检查啊，眼部要做手术啊，生细路啊，就死翻去台湾，躝翻去台湾。啊，赚就赚大陆人钱，舐就舐共产党脚趾啦。矮化台湾，要舐着数，要攞福利，攞医疗，又翻翻去台湾，有冇咁个世界有冇咁理想嘅咧？真系好啦，讲完呢个两岸关系之后咧，咁就继续要讲下呢个台湾海军啊，喺屏东西南外海进行海空操演，目的越嚟越硬啦，就系针对喺有关海域徘徊嘅中国权疑轮宝顺号同埋达利号，但军方回应。是一般例行操演，不会进行实弹射击。我觉得实弹射击都无所谓，打沉他。如果他的目的是志在来去破坏台湾的海底电缆的话，这些权宜轮就是一些烂的铁壳船，准备在东南亚拍卖的。于是一些中共的 agent 就买了他之后，就在其他的西非啊、布隆迪啊等等这些国家注册，在非洲国家注册，请一班大陆的水手，没有野运的，个空壳船没有野运的，一路在这些台湾嘅电缆附近水域徘徊。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海军舰队指挥部民国114年第一季实施对专案操演空域申请实弹射击通报。操演时间是3月24号，区域是屏东西南外海，高度是6000公尺以下。自由时报报道，管制区刚好就是目前锁定中国权疑轮喺度飘航滞留嘅地区。一系就驱赶，我觉得甚至派海军去驱赶佢哋。权宜轮就是一种船舶登记制度，有别于只有别于船东的国籍，譬如个船东实际上是大陆人都好啦，佢个登记就喺唔同国家嘅注册，挂上其他国家嘅船旗，并且属于呢个其他国家管辖嘅船只。军事专业 Taiwan ADIS 形容，国军呢次演训目的大快人心，就是要将嗰啲权宜轮作硬起来，作出驱逐。毕竟冇恶劣天气下漂流两个月，根本就别有用心，无关人道避难立场。嗱，佢冇货运，又唔系恶劣天气，但系就喺嗰度徘徊不去。呢、这个摆明就是一个嘅威胁嚟嘅。呢啲权宜轮就系中国嘅鬼船舰队。台湾海军演练喺佢哋附近演练，我觉得如果下一步佢哋唔走嘅话，直接驱赶佢哋。 咁乜佢一路冇货运，乜都冇噶。海军周日回复呢次只不过系一般例行演习，而海军海空操演区域唔会进行呢个实弹射击。中国不断对台湾进行侵扰，近期台湾非自然因素海底电缆断裂事故频传，成为台海最新的灰色地带威胁。包括一月初，黑墨龙籍中国权疑轮顺兴39号怀疑在基隆外海切断台湾的海底电缆。上月25号，二月25号，多哥籍的中资背景权疑轮宏泰58号货轮涉嫌拖断台湾澎海第三条海底电缆，当局扣押至台南安平港进行调查当中。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目前台湾周围有六艘中国权疑轮徘徊，海巡署应该可以对付。他指出，台湾周边基础设施除了光纤电缆之外，还有台澎的电力电缆，而海上风力机的电力亦都是由海底电缆送回台湾本岛。传统上海巡和海军的分工是以24海里为界线，24海里之内是归海巡署管辖，24海里之外为海军管辖。但是当目标多，出动频率要高的时候，海巡署和海军就会互相支援。如果台湾不硬起上来的话，将会大量这些中国在非洲注册的这些垃圾铁壳船就会进行这个灰色地带作战。现在两岸关系表面上好像没有事，实际上下面就暗战来回。于是这些台湾艺人就出卖台湾，根本上是。马英九这些亦都是一样，傅昆萁等等亦都是一样。随着大罢免上日程的话，台湾岛的局势会越来越紧张。因为中共会视为这个大罢免就是当日猎杀这个韩国瑜一样，韩国瑜被罢免一样。中共的这些棋子，傅昆萁、徐巧芯这些可能在大罢免里面被猎杀，于是就会一定会制造事端。一定会制造事端。好了，回来就讲一下这个加拿大的新闻。那话说就加拿大就选出新的总理了。咁呢位继任人呢就係嚟自做过呢个嘅 Bank of England 嘅行长，亦都係做过加拿大央行行长嘅 Mark Carney， 就係自由党党内党领选举嘅胜出嘅 85.9% 得票率胜出嘅候选人。可以咁讲係众望所归啦。咁当选之后亦都立即带动加拿大嘅反美情绪，认为加拿大面临正在面临美国嘅吞并，我哋嘅人民工人受到攻击等等。哇，好犀利，反美咁行。咁佢本人嘅行为系点呢？嗱，我成日都讲啦，政客就唔好淨係睇佢讲乜，嚟睇佢做乜。呢个 Mark Carney 而家涉入咗一单丑闻。呢单丑闻系咩呢？就係佢将佢之前所工作嘅公司，一间在多伦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叫做 Brookfield Access Management Inc. BAM， 他就是 BAM 的董事长来的。在今年2025年1月，他加入联邦自由党党领竞选之前，一路都是这间 BAM 公司的董事长。那这间 BAM 的董事长做了一个什么的行为是变成丑闻呢？就是 BAM 公司是将他的总部由多伦多迁往纽约。公司迁拆不正常啫，是不是 ?Asset Management， 纽约曼克顿金融区又是世界知名的金融中心。多伦多虽然都是北美洲的其中一个金融中心，多伦多股市等等。但实际上相比纽约来讲，如果你做一个全球资产管理公司，那搬去纽约就理所当然啦，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这个 Mark Carney， 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一个嗰啲小人嗰个样嚟，做金融业嘅人好少个样咁衰，真係做到咁高级，做头即係 iBanker 出身，又做过英伦银行行长，好少个样咁衰咁阴湿啊。咁佢点解而家变成丑闻呢？佢就掩饰係佢喺呢个 BAM 呢个 Brookfield 做緊董事长嗰时候已经决定咗将总部搬去纽约。但係当时 Donald Trump 未当选，嗱於是就舐嘢啦。他2020年加入这个 BAM 的董事会， 管理呢个一兆美金嘅资产，系一间跨国全球嘅投资公司。即系话佢辞去呢个 Bank of England 嘅行长之后咧，就加入咗呢个嘅 BAM 嘅董事会。全球拥有超过250,000名员工，喺世界各地拥有房地产企业、基础设施等等。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Michael Barrett 上个礼拜三召开记者会，佢话指责就系 Mark Carney 喺公司总部从多伦多迁往纽约决策嗰阵时讲大话。佢知道 Donald Trump 会胜出，就搬去纽约，就配合呢个 Donald Trump 啊呢个要求嗰啲公司翻去呢个美国。但是他就不知道跟住落嚟嗰个关税战会令到联邦自由党是諗住发动呢个加拿大人嘅仇美反美情绪嚟去挽回联邦自由党即将来临大选嘅颓势。因为在民调里面一路大幅落后俾呢个博励志领导嘅联邦保守党。咁就死啦，奸有奸输啦，因为佢喺任内佢自己任内就博咗取将总部由多伦多搬去纽约。咁嗰啲工作啊，嗰啲职位啊，因为随住总部搬迁，嗰啲人咪一部分会跟咗去咗纽约咯，去咗纽约翻工咯。呢、這个就系叫做以今日嚟讲系政治不正确嘅行为。点解呢？因为联邦自由党正正就系佢自己本人继承咗杜鲁多去领导大选，成为角逐下一任总理啊嘛。而佢揸住嗰支旗就系反美大旗啊嘛。但系一手就反美，话呢个 Donald Trump 想吞并加拿大，啊，想攞我哋嘅土地。攻击我哋嘅工人，但系另一方面，佢自己做董事会嗰阵时，董事长嗰阵时，佢就将嗰间公司嘅总部由多伦多搬咗去纽约，真系丑样到不得了。我话俾你听，当然加拿大嘅主流媒体唔出声，对于呢个 Mark Carney 嘅丑闻，佢点样拆呢？越拆越核突，越拆越核突。实际上是怎样呢？ BAM 在去年10月已经因为总部搬迁，这个不可以是一个短期里面决定的。他现在就赖 Mark Carney 就说我一月辞去了这个角逐党领，辞去了这个的董事长的职位，这个决定是在2025年1月之后决定的。不是说他讲大话，而是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人，如果带领加拿大做加拿大总理的候选人，如果大选胜出的话，怎可能用一个这么蠢的人呢？政客讲大话当食生菜啦。但是怎可能这么蠢呢？他当所有人都不做过这些大公司，是不是？他亦都估计 BAM 里面的人不会督他背脊，个个都好 like 他吗？于是他就说，哦，我走了的了，那时他决定搬去纽约的时候不关我事。但是于是现在里面的人就怼出来了， BAM在去年十月通知他们的投资者，董事会一致认定搬迁去纽约是符合 BAM 的最佳利益。当时 Donald Trump 正在竞选美国总统，并呼吁外国企业到美国发展。实际上勾结 Trump 就是当时这个 BAM 的董事长、董事会主席。如果不是，怎会在 Trump 竞选的时候他作出这个这样的决定呢？是不是？是去年十月，去到去年十二月，公司再次通知股东，董事会一致通过，在股东一月投票中投赞成票，总部搬迁和其他公司重组的变革。在十二月，当时卡尼仍然未离开这个 BAM， 去角逐联邦自由党的党领这个职位。实际上卡尼是什么人呢？ Mark Carney就是杜鲁多背后的操纵杜鲁多的人。杜鲁多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是完全花花公子来的，什么 Q 都不懂的，是教儿童戏剧的，因为他在温哥华是什么 Q 都不懂的。后面碳税又好，经济政策又好，背后帮他出谋献策的就是这位 Mark Carney。 好了，他当时说董事会一致同意，名义上投票在1月举行，但是12月由10月开始到12月 BAM 不断通知他们的投资者和股东，都是说董事会一致认同这个安排，一致建议股东会在1月投票的时候投票赞成。程序上 是要在股东会里面投票通过。这个是程序的要求。但是董事会在10月到12月两次表态是一致通过这个搬迁决定。最终变更就是1月27号在股东的视像会议里面得到正式批准。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巴雷特表示，在这个公司给股东的信件里面足以证明 Mark Carney 将一间加拿大公司迁往纽约，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他个人和公司更大的利益。跟他现在口中所说要反美要对付美国刚刚好就背道而驰了。那 Mark Carney 在党领选举之前的辩论被问到 BAM 迁往美国的时候，他都是仍然说我1月15号已经辞去了 BAM 董事会职务，而决定迁美就是之前已经获得批准的了。董事会是我不再担任董事会成员之后做出正式决定，但是一路推动搬迁计划，由去年10月到12月都是他在董事会里面做领导的时候，根本就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角色在里面，现在就完全不关事，还指责这个保守党歪曲事实。他就说博利治因为害怕和这个卡尼竞争，所以不顾一切歪曲卡尼在商业上面的丰富经验，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经验，他 不 defend 了，就调回转走去骂这个博利治，你自己没有做过生意你不懂啊，所以你怕我啦，所以你抹黑我啦，这样。那人家继续问你，那你虽然在一月正式通过，但你由十月到十二月你什么角色呢？在这个搬迁这个总部，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决定来的。如果没有了这一场关税战所引起的仇美运动，由联邦自由党发动的仇美运动，这个 Mark Carney 可以理直气壮就说是啊，我们因为帮股东追求最大的回报，作为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会的主席就是我的角色来的。而我发觉搬去纽约是有这些的好处，那就行了。但是因为现在死了，现在拿了一支仇侵大旗。仇侵大旗和他这个总部搬迁的计划是相抵触的嘛。既然你这么憎美国，是不是，那你现在、哦、他说不关我事啦，那当初你又推动阿 Trump 已经12月已经胜出的了，11月大选了嘛。那为什么12月你还写信给股东告诉他们、哦、我们董事会一致赞成的，大家在1月那次的视像会议投票呢就是形式来的啫，不过希望大家支持。啊，咁仲唔系咩呢，叫做唔单止奸啊，又奸又蠢又柒。奸做总统唔做总理唔紧要，我觉得。系咪政客边个唔狡猾呢，狡猾嘅政客可以帮自己国家争取最大嘅利益咪得囉。但係佢狡猾得嚟柒喎，明知冇办法去 defend 㗎喎。但係佢仍然 defend 喎，跟住。最重要就是他自己在一月投票亦都有通过有份支持这个的搬迁的决定。加拿大星报多次询问这个 Mark Carney 的竞选团队是不是支持总部搬迁去纽约，但是没有收到回复。星报继续询问这项措施是不是会导致加拿大就业机会流失， BAM 一路没有回复关于这个会丧失多少个就业机会。该公司宣布这项举措的时候曾经表示不会导致营运方面发生任何的变化，即是说不会影响这个就业。于是这个 BAM 搬迁事件就成为这个新任加拿大的现任总理来的，他是一上台的丑闻了已经是。所以我就说奸是不要紧的，加拿大的政客最难堪是什么呢，本身又柒又要奸，于是咪俾人睇到佢哋嘅食相系几咁不堪咯。好啦，今集我哋呢个嘅城寨新闻第二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谢大家收睇。咁琴日咧我就呼吁过大家去帮助一个、叫做沙律猫狗之家 MCCC 嘅组织，咁因为佢就系收养咗八只呢啲嘅患呢、这个肠道感染嘅需要打血清素嘅金毛 BB 仔BB 狗。咁有观众回复佢哋有去支持到，我感谢大家係响应我嘅呼吁。 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以前都喺呢啲嘅繁殖场里面呢係收养过一隻波士顿梗。咁收尾帮佢出咗一本书叫做晚福德儿婆婆。咁我哋对于呢啲繁殖场呢係心痛互绝嘅。係人间地獄嚟嘅真係。嗰啲动物。佢哋将呢啲生材机器呢将佢生到媽媽就将佢遗弃。因为佢要刺激佢生育呢不断要打荷尔蒙打荷尔蒙。於是好容易晚年因为生得多呢骨质退化。缺钙甩晒啲牙，同埋啲骨松晒，同埋好多 cancer 肿瘤啊。于是佢哋就唔会医佢哋嘅，生足一世之后就赶佢哋遗弃佢哋喺垃圾站嘅。如果有心人见到佢哋，将佢抱去呢啲嘅流浪动物之家咧，嗰啲场主咧好多时都会收佢哋，因为佢哋对于呢啲动物系好有感情同埋爱心，就用钱去医翻好佢哋。虽然佢哋嘅可能个寿命都好短，可能得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嘅时间，但系可能对佢哋嘅狗仔嘅一生嚟讲，嗰几个月同一两年嘅时间，可能系佢哋最好嘅最好嘅时光，已经系。咁我自己嘅心态都一样，当年邝荣孙抱走嗰只狗仔，唔听从呢个兽医嘅劝告，帮佢安乐死，抱咗翻屋企，继续即系去照顾佢。最后尾佢大约有年龄时间系。完全脱胎换骨，精神啊、健康啊、模式啊，全部变晒嘅系。咁所以我话，就算愿意，我哋愿意付出，系令到呢啲咁悲惨嘅动物可以有一段，就算系短都好啦，短暂都好啦，系美好嘅生活，我觉得都值得嘅。但何况系 B B 仔咧，系咪？咁所以我好感谢有朋友去响应啊！大家上去喺 Facebook 里边咧。你打呢个沙律猫狗之家，你就会见到佢个 page 里面嗰八隻狗仔嘅样子。将佢收养返嚟嗰陣时佢哋因为肠道问题屙血等等呢啲情况。咁大家如果驚血腥嘅就唔好睇。咁大家愿意可以帮到几多得几多少。我觉得冇一个所谓嘅标准。好多时係一个心意嚟嘅，我觉得集腋成裘。我见到嗰个 page 入面有好多人呢是将他们的过数记录摆在这里。我自己都很开心，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些人本身是支持这个沙律之家的。大家可以集腋成裘，可能一起去看着这八只狗仔的成长，可能都是大家一个做了一件好事来的。多谢大家。今晚我们城寨新闻再见。多谢大家收看，拜拜。